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42章，心理和健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真理。我们也深深地感到，越是读这些先知的教训，越是感到自己以前曾经对我们自己的亲人和对我们周围所影响之朋友们的亏欠，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很愚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自己，也不能够很好的与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相处。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活着，并且有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使我们越来越少的对这个世界的罪恶和痛苦做贡献。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继续的差遣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心理品格与个性，第42章，心理和健康。心智控制着整个人，我们一切的行动或善或恶都发源于心，使我们敬拜神且使我们与天上的生灵联盟的乃是心智。身体的所有器官都是心智的仆人，神经乃是使者，将心智的命令传给身体各部，指导这部活机器的行动。头脑、骨骼和肌肉和谐一致的活动，对于整个人体组织的充分健康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大脑的电力受到心理活动的刺激，会给全身带来活力，这对于抵抗疾病的帮助是无法估量的。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思想控制身体的能力，折磨人类的大量疾病其根源都在思想，唯有借着恢复心理的健康才能痊愈。这个世界上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数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心病使许多人消化不良，因为心中的忧虑对消化器官有麻痹的影响。这个其实世界上绝大部分都是心理有疾病的，可以说100%吧。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绝对是身体心理都是受了伤害的啊！思想需要受到控制，因为它对健康有着极其强大的影响。想象力常常误导人，而当患病受苦的人沉湎于想象时，便会招致严重的疾病。关于想象力哈，我以前在跟着殷老师学心理学之前，我还没有想到想象力是那么样子的强大。其实我们在学心理学的时候，你说比如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或母亲，我们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哈，或者是父母已经去世了，然后我们耿耿于怀，始终都不能得到痊愈的话，在心理学上他就可以说让我们进行一种就是椅子的这种疏导啊，就是在我们面前摆一把椅子，然后我们自己坐在椅子上，然后呢我们就想象对面就是坐着我们的那个我们需要跟他对话的已经逝去的亲人吧，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母亲，打个比方哈，母亲坐在对面，然后心理学家就会让我们跟母亲对话啊，然后我把要对母亲说的话说完以后，然后再让我坐在椅子上把母亲要对我说的话告诉给我我曾经帮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儿子，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治疗，我发觉非常有效非常有效。为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亲人的印象并不是亲人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我们对他们的想象。我们其实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亲人在交往，而不是亲人实际的样子这一点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不理解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哈，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一个我们跟我们周围的朋友亲人我们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很多的成见都带着很多的成见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决定不了，那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很矛盾，有两个我在挣扎。比如有一次我跟我儿子做的一个心理疏导，就是我带我儿子去见殷老师，殷老师在杭州，然后我儿子呢一方面想去一方面又不想去，然后我就让他坐在椅子上，对面给他一把椅子，他就会自己充当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想去的角色，一个角色是不想去的角色。他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时候，他说的都是他想去的话，然后他说完了之后，他再换位，他再坐到另外一把椅子上，他说的又都是不想去的那些各种理由。最后他通过对话把自己给说服了，然后他就去见了殷老师。这是一个很具有治愈性的一种治疗方式啊。不过说在这里，可能大家如果没有亲自去经历，可能对我说的话不太了解哈。但是我就是从这样的试验当中看到这样的治疗过程，我才发现其实我们是跟那些我们想象中的人在交往，并不是这些人的实质上，所以我们是怎么想我们的周围的亲朋的，我们是在跟他们，跟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在交往，就包括我们实际上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次我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的好朋友要到国外去了。然后这个姊妹又为她好朋友高兴，又为她好朋友担心，她又想她好朋友出国，又不想她好朋友出国。然后我们当时在地铁站，我就跟这个姊妹让她扮演两个角色，最后她把自己说服了，她释怀了，就是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角色转换，当然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儿子跟这个姊妹都是他们两个内心的这种两个矛盾啊，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你跟你前男友，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还有未尽的事宜，然后你前男友也不在了，或者也不可能跟你再在一起再来做治疗，其实你就可以放一把椅子在你面前，然后你自己坐在你代表前男友的那个椅子面前，你可以对他说。你想对他说但是当时没有对他说的话，然后你说完了过后，你可以坐在他的椅子上，你就又以他的身份来对你自己说话，看他怎么回答的，这个很有效的，就是你自己可以对自己进行治疗的，自己找一个安静的时候，你就是找两把椅子，你坐一把，另外一个留着空着，然后你就分别担任两个角色，然后在两个角色当中，你说完了这段话过后，你就再坐到另外一把椅子上，然后就来说出来你觉得他会怎么来回答的这些话。很多时候你会震惊，你会发现，像殷老师给我做的时候，我跟我儿子，我就扮演我儿子的时候，我坐在我儿子的位置上来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是挺了解我儿子的，说话的时候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之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常常是在同我们想象当中的亲朋好友在交往，这些自己走入病人行列中的人是最害怕冬季的，对于那些被迫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人来说，确实是冬天，不仅户外是，户内也是。这些病态想象的受害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紧闭门窗，因为空气流动影响他们的肺和头。当然怀师母在这里讲的是那种病态的想象力哈，但是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很大成分啊。我们与人的交往也都是在跟我们想象中的人进行交往啊，就是我们的成见啊，在跟他们进行交往啊。那么这种怀师母在这里提到的病态的想象力的受害者，是那些，真的是病态的哈，他觉得别人要害他，然后他就自己吓自己哈，或者他先入为主的那种观念，都会造成，其实身体还可能还不至于受伤害，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病，但是因为他们一听到说自己生病了啊，然后就思想负担很重，然后最后导致自己反而 还身体更加糟糕了哈。他们的想象力很活跃，料想自己要感冒就真的感冒了，就是自己是自己的预言家啊，多少理由也不能使他们相信，他们并不明白整个问题的基本原理。他们岂没有证实这事吗？他们会这样争辩，借着坚持他们自己的做法，他们证实了就是他们已经感冒了或者已经生病了可是他们即使一点没有暴露也还是感冒了，他们软弱如婴孩，什么都经受不住，可是他们继续活着，继续紧闭门窗，逗留在炉火旁边，享受他们的不幸。他们已经确实证明自己的做法不但没有使自己好起来，麻烦倒增加了。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让理智影响判断和控制想象力呢？为什么不现在就尝试一种相反的做法，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得到锻炼和户外的空气呢？在怀什么那个时代，就是空气要流通，这个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想法，那个时候的人一生病了就门窗紧闭，非常不健康，因为他毕竟是19世纪的19世纪末，那个时候对很多健康方面的原理都是不太懂的。怀什么说的这些都很前沿的，在当时，他毕竟是上帝启示给他的，他自己也钻研，如果你心里留下印象并且确定沐浴会伤害你，你看现在没有谁会觉得沐浴会伤害人，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总觉得，而且那个时候还很迷信，怕沐浴反而就招致魔鬼邪灵入侵，心理的印象就会传达给全身所有的神经，而神经控制着血液的流通，所以血液因心理的印象而被限制在血管里，从而丧失了沐浴的良好效果。这一切是因为血液因心思和意愿而受阻，不能畅通无阻的流通，不能流入表皮以刺激和促进血液的循环。举个例子，你认为如果你沐浴就会着凉，大脑就将这样的情报发送到全身的神经，血管为了顺从你的意愿就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能，且在浴后起了反作用，对一个年轻女子的劝勉，说你有一种病态的幻想，也认为自己身患疾病，但这大半是出于你的想象而非事实，你对待自己的态度并不真实，你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人，你勾肩搭背斜倚在别人身上，这种姿势实在不是一位端庄的女士在别人面前所应有的，只要你这么想过，你就完全可以像别人一样行稳坐直，你的思想状态导致了你的懒散和害怕锻炼，其实这种锻炼会证明是你得到恢复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你若不放弃这种倦怠恍惚的思想状态，自己醒悟趁着白天赶紧做工，你就永远不会恢复了。你不仅要有想象和计划，还要去做，你不要再思想那些浪漫的计划，你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掺杂了一种浪漫的相思病的情感主义，而这绝不能提拔你，只能使你降得更低，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感染了这种情感主义，其他人也因你的榜样和影响而受害，大概是一个思春的少女哈。我觉得人有这种浪漫的那种想象，在我们的一定的年龄段里头是会有的，但是这个女孩做过分了，以至于她自己的身体都受到影响，就是相思病了，相思成疾了哈，就不好了，所以怀什么在这里并不是反对那种浪漫，而是她那种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种一厢情愿的相思，亲爱的某姐妹，你具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容许情感完全控制你的理智和判断力，因此就羞辱了神，你的意志很坚决，以致思想在身子上引起了反作用，使血液循环不匀，部分器官充血，健康变成了情感的牺牲品，然后这里讲到是不圣洁的舌头引起心理疾病，某姐妹被悲伤所胜，以致丧失了理智，试问在审判的日子，谁要为使那个今日应当发光的人心中丧失了亮光负责呢？在神的日子，神要为使这个病人悲痛忧伤负责呢？她受了几个月的苦，她丈夫也与她一同受苦，而今这个可怜的女人去世了，撇下两个孩子，没有了母亲，这一切都是由于不圣洁的舌头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她因为人言可畏，然后自己受不了慢慢抑郁死了，还是他自己有不圣洁的舌头，所以这就是这种 节选的这些书哈，就有这么一点不好，你就不知道它前因后果。有些弟兄们已经投资在各种专利品及生产企业上，却又引诱别的人，就是那当不起这等业务上劳心劳神的人来参加他们的业务。他们的交心苦思残害到自己已经有病的躯体，结果便陷于绝境，有苦日增。他们失了一切自信的心，以为神已经丢弃他们，也不敢相信他会向他们施恩。那些投资在专利品及生产企业上，他是指那个凯洛格兄弟俩，一个是医生约翰凯洛格，一个是他的哥哥还是他的弟弟，搞的是那个就是麦片的加工哈。这两个人都很厉害，他们都申请了专利的啊，像花生酱就是凯洛格生产的，还有好多我们今天的健身器材都是凯洛格生产的。两个人特别聪明，但是可能他们为了要集资，可能或者怎么样要搞他们企业，可能就忽悠了一些人哈，一些教友来，结果那些教友自己又没办法跟他们一样，所以弄得来就是没有这样的同等的智力去跟他们合伙，结果弄得来他们自己身心疲惫的。可能说的是这种事情哈。神希望他所委派为代表的仆人成为优良的传道士，为此他们必须做勤奋的学生。勤学的习惯对天国的坚定的把握会使他们有资格充任基督福音传道人的职位。心理的活动会导致健康，而这比迟钝混乱未受训练的心智要好。许多人在上了年纪之后成了没有价值的传道人，要是他们开发大脑，他们原会在年老时一直结果子。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用脑是过度的，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智力，而另一等人的人生最高目的乃是体力劳动，这等人并没有运用自己的心智，两个极端，一个过分用脑，一个过分用体力。他们的机体已受到了锻炼，可是脑筋却被剥夺了应有的智力，正如脑力劳动者因疏忽身体锻炼而丧失的体力一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像我自己其实平常也很懒的哈，那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前几天下雪了，那么就往山上去跑几天，就是打批发的这样去锻炼一下身体，对吧？因为平常很懒嘛，像这几天有太阳的时候我就出去走走，那没太阳也只有山里，也就只有在家里待着，我就录自己的东西，正好这几天也忙哈。但是我是觉得大家最好就是每天都出去走走啊。他们向善的影响就少了，他们若像运用体力一样运用脑力，他们的影响就远不止于此。这等人被疾病袭击时更易跌倒，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被大脑的电力所振奋去抵抗疾病。人身心的疾病差不多都是因不满的情绪和不平的抱怨引起的，他们没有神也没有指望，如同灵魂之锚抛如幔内，又坚固又牢靠。凡存此指望的人就必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等人摆脱了不安的渴望和不平不满的欲念，他们不做杞人之忧，庸人自扰。但我们看到许多人过早有了艰难时期，处处表现出忧虑，他们似乎没有任何慰藉，时刻担心大祸临头啊，这种危机意识。主爱你，劝勉一位不安的妇人啊！主爱你，关怀你。你丈夫虽然没有总是在你身边，但你有一位卓越的伴侣就在你的屋檐下。不要使你的心思处在不安状态，因为这有害于你的健康。你必须认识到，除了你自己，谁也不能构成你的心思。所以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心思。如果我们时常处于不安的状态，说明我们的神经是不对的啊，那你就要求上帝啊，让圣灵在你心中做工，使你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这是得求神赐给我们的，但是也需要我们配合，愿意接纳，愿意放弃自己的那些患得患失啊。你太容易看令人气馁的一面了，你已成为你品格上的一个弱点，他损害你的经验，且使你丈夫的经验显出悲伤的面貌。你想的太多了，在任何工作上，你若能使你的心思转离你自己，都要去做。你要赏识耶稣基督是给我们世界的伟大恩赐，你可以指望用许多平安、安慰和仁爱来保持你的心处于完全平安之中。 每一个信徒都要披戴基督的义，而且那义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好。一个学生可以全力以赴地追求知识，但他如果不认识上帝，不服从管理他身心的定律，就会自取灭亡。他因不良的习惯而丧失了自赏自制之力，他不能正确地判断对他最有关系的事，不能合理妥善地对待自己的身心。他由于疏忽培养正确的原则而损失了今生和来世。病人痊愈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把思想集中在自己身上。许多病人以为大家都当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乃是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思想和牵挂别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越是为自己考虑，我们就越不平安。我们就是要少为自己操心，让上帝为我们操心，我们多去想别人，多想别人我们就会快乐，多去考虑别人，就会快乐，多计划一些有利于别人的事情。像我今天早上我就很高兴，我自己就计划，初六初七我就想，我可以计划去探访一下，然后再带上谁，等于就是大家一起旅行步道多好啊，这样对我们的工人也是一种培训啊，这一想想我很开心啊。所以就说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自己怎么样啊，你自己有多少事儿嘛。自己就那么100多斤啊，你让上帝帮你打算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我们要多为上帝的教会着想啊，就是上帝真正的，我说的上帝的教会就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团体啊，然后多为上帝的圣工着想啊，上帝就会为我们考虑，自然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啊。锻炼有助于消化，饭后散步，抬起头，挺起胸，做适当的运动很有好处。我们的思想就会从自己转到自然的美景上。饭后越少把注意力集中胃部越好。如果你时常担心饮食会伤你的身体，那就必定会这样。就你越害怕什么，你越关注什么，它越要来啊，因为这样会引起你的神经紧张嘛，神经紧张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机能的啊，它是连在一块的啊。这段时间我们所读的其实都是讲的心理跟身体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啊。很多身体上的疾病是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很多弟兄姐妹他的胃不好，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太关注这个问题，以至于他就总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他如果真的少关注胃的问题，求主帮助他不去关注胃的问题，可能他还反而好了，把自己忘记，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有很多病态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身体会不好？很多时候就是不能忘记自己，总是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一个人在家，啥事不干就想自己的事情，不能这样子的，要去。如果你觉得你一个人在家，你免不了要想自己，那你就出去探访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嘛。你周围肯定有些教友是需要帮助，有些老年人是需要照顾的，你就去看望一下他们，陪他们说说话，把注意力转移了，可以吗？对吧？行善所带来的快乐，会给心灵带来活力，并振奋人的全身。行善的人脸上焕发出喜乐的光辉，表现出内心高尚的德行，而那些自私吝啬的人却垂头丧气，愁眉不展。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道德的缺陷。这是我经常说的那个，善行是行善之人的最高报偿，恶行是行恶之人的最大惩罚。你行善你就快乐，你就向上帝，你跟上帝同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奖赏吗？对吧？而且善行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愉快，你的脑子里会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而且人家研究心理研究多巴胺的那些专家们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包括还债，包括享受美食啊，享受夫妻性关系，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比不了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这种快乐情绪，这种生产出来的多巴胺都比不了我们行善。行善排在第一，它产生的多巴胺是第一的啊，各种事情都比不上行善。你在帮助了别人之后，你的那种快乐程度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活身体所感受到的愉悦能够超越的。 当沉湎于错误习惯和犯罪行为的人接受神真理的能力，将真理应用到自己的心里时，他就会获得本来似乎瘫痪了的道德能力。领受的人就比将自己的心灵固定在万古磐石之前有了更强更清晰的理解力。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安全感，连他的身体健康也改善了。临到领受者身上的上帝的特别福气本身就有健康和力量，那当然是了。上帝是一切生命力的输送给人给生命力的源头。你像那个生命树才是上帝的一点点能量在上面，你吃了生命树人就能够长寿好多。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你要是有上帝跟你同在，那你简直就是活力无限。我并给你定出明确的工作路线，对一位过劳的管理人员的劝勉。我不应给你定出明确的工作路线，但若有可能，你就应该在你的心智能够保持平衡的某个地方工作，在那里你可以平静安宁，不会有人请教你许多问题。这被人请教许多问题也是很讨厌的，你就是人家就不断的来考试你，不断的给你做也很讨厌。而且很多时候那些问题也不是说就非得你来回答，他们自己稍微动动脑子，稍微去查一下资料就能够有的。所以现在有些人问我问题，我就直接就不回答，不回答算是态度好的了。有的我还甚至还删掉，因为有好多问题其实我朋友圈的答疑啊或者讲课都有的，结果他们还是有那些问题，那就是你没有看我朋友圈。当然你说我看不过来你那么多资料，那就慢慢看呗，那我相信你慢慢也会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的，对吧？我讨厌人一再在那问我问题，我又不是 Siri、我也不是度娘，所以很烦的，真的很多时候。为什么？因为自己本来是在集中精力做什么事情，然后我都已经把手机关静音了，但有的时候想休息一下啊，看一下手机，结果又来给你出一个作业，那我就直接忽略。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已经回答过，如果看圣经，如果听到，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了。而且很多问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的，很多人把他们个人的问题都来问我，那我就觉得这个就过分了。所以怀师母在这里就碰到一个人，就说不会有人请教你许多问题，这是好事儿。人家脑子需要安静的，还有我自己好多书都没有看，好多事情都需要做。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使命和自己对自己工作的预备，所以 不需要别人来帮你安排作业帮你安排工作，让你来做秘书。你管理许多事情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你的心智不应过劳，这会大大的伤害你。当太多为难的事堆在你身上时，你的头脑会充血，你便让步于强烈的感情，以致危及你的健康。若有可能，就把自己放在不大需要替别人的工作担忧的位置。你若接受关系重大权益的难题，为管理许多事而计划所导致的混乱，就不会对你自己有益，也不会对神的圣工有最佳的益处。那些使你负上许多需要极其小心管理的多种责任的人是在犯一个错误。你的心智需要安静，你要做一项不会在你心中产生摩擦的工作，你要依照圣经的标准，本着敬畏神的心保守自己的良心，你也要做出稳定的进步，以便你不会以任何方式使自己不适合做神赐给你的工作。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智，不要让人家来安排你的工作，这样我们自己可以按部就班的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工作。行义为善的意识对于有病的身心是最好的良药，神特别的福惠落在接受之人的身上便是健康和力量。凡在神里有安静和知足之心的人已经登上健康的坦途了。意识到主定睛在我们身上，他的耳朵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实在能使我们心满意足。主的眼睛定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要去求别人，我们也要回望主，注目礼回敬主，你也要定睛在主的身上。而且你要相信我们的祷告不需要谁帮你代祷，主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怀师母这么说了， 意识到主定睛在我们身上，他的耳朵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实在能使我们心满意足。知道有位永远可靠的朋友，我们可以向他倾诉心灵中的一切隐秘，实在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特权。要有完美的健康，我们心中应充满仁爱、盼望和喜乐。许多人受着心灵疾病的痛苦远远多于来自身体疾病的痛苦，他们得不到解脱，直到来到生命的源头基督面前，那时他们才会停止疲倦、孤寂和不满的抱怨。令人满足的喜乐会使心智有活力，使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阿们。